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宋山，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
我是宋山。
宋山你好。
家言你好，听众朋友你们好。
是的，今天呢来到了6月26号星期五的节目，也就是我们线上敬拜祷告会的开始了。我们欢迎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参与在我们当中，在第五空间的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祷告留言。我们也会呢把今天祷告的诗歌的歌词还有我们祷告的重点呢放在第五空间的群内的。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就到第五空间里面。那一会儿呢我们用到的两首诗歌分别是有一位神还有安息之处。那现在我们可以慢慢调整心态，今天我们会为到王姊妹祷告的。
大家可能呢都会在我们这个礼拜的节目的当中呢听过王姊妹跟家言的这个交流。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安排的，礼拜二的时候呢我们在家家有颗关爱的心的栏目里面呢，我们会跟听众朋友互动，知道他们的需要。我们通常也会在礼拜五的时候呢就为这个听众来祷告。而王姊妹她的需要呢也可能是大家现在也面对着，就是家里面有一位青少年的孩子跟自己的关系呢也不太好，而且呢姊妹也是一个二婚的家庭，面对呢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复杂性，怎么样可以来照顾好自己的家，同时间也可以跟另一半有更多的好的沟通，这个也是一个难题啊。那么我们就首先来帮助姊妹为她的家庭来祷告了。
寻求你的必会寻见，预备自己来到关心在线敬拜祷告会。
是王姊妹吗？
你好，对，老师你好。就是孩子他17岁，他现在呢就是基本上晚上他一直说自己睡不着，脾气呢也比较暴躁，然后呢白天呢就没有去上学，也有早恋这样的情况，没有耐心，很容易就急躁，比较敏感，别人说一句话他就会觉得别人在说他，批评他，他就很难接受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就发一个通知，老师就说头发长的孩子要写检讨，他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但他觉得就是很难接受老师对他的批评啊或者指正，对我也是比较不耐烦，就如果说了几句或者是说他要什么东西没有马上答应他就会很生气很暴躁。他自己说他睡不着，经常2-3点、3-4点才洗澡洗漱才会睡觉，然后白天就没有办法去上学，就算去了也是在学校里面也是他在那里睡觉，因为他很累。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对他，就是祷告跪下来以后就只要神啊，你只要拣选他，一切我都可以接受，一切都能接受，只要你拣选他，感觉自己还是软弱，这个等待的过程很痛苦很纠结。
他睡不着他会做什么呀？
打游戏玩手机。
只有一个儿子吗？你
对，我们是重组家庭，我家弟兄还有一个孩子。
好，所以你是二婚。你的孩子是多大的时候你再结婚的？
8岁。
8岁的时候你再婚，你孩子他的爸爸有跟他继续有联系吗？
基本上没有，10多年基本上极少极少。 他爸爸也不愿意爱他。
当时你回想你的前一段婚姻，你觉得有没有对孩子有影响的？
有，肯定有。因为我前面那个先生的话，他脾气比较暴躁，然后酗酒，然后赌钱，然后家暴，然后也出轨，然后有的时候有孩子很小很小，大概只有一岁多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跟我打了我，把我打伤了，然后我妈妈就是难以忍受，就是说要我离婚。我那时候不是还没有离婚嘛，但是也的确是闹，他直接把孩子抱走，然后开个车把他开到乡下，然后扔在那个稻田里面。
那个事情对他是不是有很大心理阴影啊？
我并不清楚，因为那时候他才一岁多吧，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到底对他有没有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并不知道。然后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朗活泼话很多的一个小孩，就不是那种内向的孩子，就是所以对他的关注啊，就比较会心理的关注会少，但主要就是考虑到他没有父亲在身边，就是会宠溺他一点，比如说买玩具啊，买吃的用的，比如说他要什么都会满足他，就是我和我的父母就是这样。但是对于他心灵上，我们就没有过度的去关注，甚至我们是回避这些问题的，就害怕他有失落感。但是他在五六岁的时候，他跟邻居家的小孩说，说自己没有爸爸这个事情。
你的第二任的丈夫，他会不会可以帮助你的儿子了解界限这个东西呢？
应该没有。我现在的先生呢，他可能是说，也有可能，我是只有可能，他从小接受的一个生活环境啊，或者教育环境跟我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可能是，他就觉得在他小的时候，他经历过那种没有吃饱饭的日子，所以他觉得对孩子的爱就是我供你吃饭，穿衣就 OK。然后别的东西我不需要多管，所以他对孩子的教育，不是说对我这个大的孩子，就我自己的这个孩子，包括我家小儿子，就是都是我一个人在管。他也会顾及我父母的想法，那当然他也会顾及我的想法，所以他对孩子上是没有怎么样，他只是说他上班赚钱。
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可以再一次一起来到今天的线上敬拜祷告会的当中。今天仍然是我跟宋珊一起带领大家用诗歌来敬拜主，还有我们也为了今天这位的姊妹来祷告。是的，今天我们的敬拜开始的时候，首先我们以这一首的诗歌，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有一位神来带领我们，来宣告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就只有这一位的神能够带着我们走过风浪，帮助我们在患难的当中。我们宣告，我们都知道他温柔的手会带领我们，安慰我们。邀请大家现在一起的跟我们用这一首歌敬拜。
全民审判
是的，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这一位的神，在我们患难的里面永远的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为姊妹献上祷告，我们也要宣告这位的神也是姊妹的神，也是我们永远依靠的神。知道姊妹她在自己的婚姻家庭的当中遇上的困难，也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会遇上的，只是我们今天也特别要为着姊妹在两段的婚姻的里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委屈与伤害，求主来光照姊妹，让她可以看到她自己如何清理她内心的伤痛。我们也求主帮助可以改变她与家人的关系。当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我们知道姊妹在两段婚姻的里面都不断地受了一些无论是身体上暴力的对待或者是言语上的暴力，他都有很多的这些痛苦。我们知道这些都心深深地埋葬在姊妹的心中，也许是因着身体上或者是他要为了生活，这一切他都忘记了，很多的伤痛呢他都把它隐藏在心里面。但是主啊，你却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是带着这些伤痕来生活，如果我们没有在主里面得到医治的话，这一切的伤痕伤痛是会一再的延续。我们求主光照姊妹，让她知道这一切她不可以只是把它摆在那儿而不处理。我们求光照，求医治，我们求你好像这一首诗歌说，你用你温柔的双手安慰她，当她受了伤，她灵魂当中有痛苦的时候，你要帮助她抚慰她的心。主啊，我们也知道姊妹她现在觉得最困难的最受伤的是她的儿子厌学，她会感到措手不及，不知道跟她的儿子如何的沟通。我们求主你也要赐给她智慧，有耐性的去跟儿子沟通，知道她厌学的原因是什么，才可以慢慢的帮助她的儿子去改变。因为这个部分他会感觉到很无力，我们不知道这一位的年轻人他在学校的里面是否受了好多的委屈，是否是因为很多的比较或者是人际关系上出了问题，也许是学习上的压力，有好多他都不敢面对的情况。 我们就同心地为着这位的儿子来祷告。我们求主你来带领着这位年轻人，当我们把他放在你的眼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看这个年轻人呢？我们相信你也是感到很痛很困难，当他你看到他在这一切的压力的当中的时候，其实神啊，你的心也很痛，你都觉得你都很想这位年轻人可以走出自己心中的这个枷锁，不要把这一切的压力捆绑压到他透不过气来。特别如果你知道了这个家他得不到父亲的爱，这位年轻人得不到他这一位继父的肯定，这个继父他可能只会养育他这位的儿子，只是为了要提供他饮食上的这一些的照顾，但是他需要的却是一种爱的肯定，可是在这个家里面他得不到。主啊，我们就求你来帮助，要介入在这个家的里面，改变大家，无论是姊妹的心，无论是这位爸爸的心，无论是这位年轻人的心，他们彼此之间，我看到的图画都是冰冷的，都是好像大家都在一层冰冷的里面被冰封住，他们都感觉不到彼此的关爱。可是圣灵你要来到，你需要帮助的就是要融化他们这个冰冷的心，不是被冰包围，而是要让主你真的可以来融化他们这一层冰封，他们真的要感觉到彼此的需要是什么，要感觉到他们彼此的爱。主啊，我们求你真正的介入在这一个家庭的里面，因为除非他们都感觉到有爱在当中，除非他们自己都有一个重新有一个肉心来感受来感觉，愿意更多的来彼此关心，他们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个改变是从神而来的，主啊，你赐下这样的一个能力，让他们真的要决心悔改。特别是姊妹，她是家里的基督徒，求主来帮助，让她可以透过她呢，主啊，你的关心就要进入，你的温暖要进入，融化他们这一个家里面的冷漠跟枷锁。是的，主，我们知道你会带领他们的。在诗篇的当中有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也要用神的话语带领我们一起的来把祷告带进神你的这样的一个应许的里面。诗篇91篇1-2节这样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是的，弟兄姊妹，神已经在圣经的当中借着诗人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也许今天我们都好像姊妹一样的家庭，也是在一个乏力，跟我们的儿子孩子沟通上我们觉得乏力，对于跟另一半的关系上也是感到乏力。可是圣经当中这样说，那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让我们借着这一首诗歌，我们相信我们都是在主的安息之处。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主耶和华的安息里面，我们就真正的得到了能力去面对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的困难。让我们以这一首的诗歌一起的来祷告。安息之处，
慈爱的父，求你 帮助我，劳苦愁烦你为我担当，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搭救我脱离苦难，你是我安息之处，你用那旧的诗歌环绕我，伟大创造主，敬拜你，哈利路亚，尊贵羔羊的神君王，请带领我，领我同走十字架道路，
信实的主，
地主，求你来引领我，彷徨无助，你指引方向，圣洁的神，求你来光照我，黑暗权势，你都胜过。你必搭救我脱离苦难，主，你是我安息，你是我安息之处，你用那旧的诗歌环绕我，为那创造主，
主啊，我们知道您是我们创造的主，荣耀的父，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你会一直的带领我们走过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可能我们都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走，也许今天弟兄姊妹你背负的十字架是沉重的，也许这个十字架你不知道要如何的背着，但是你一再地告诉我们，主啊，我们真的好需要你，我们真的好需要你。当我们今天说我们已经无力来背着这个十字架了，你要带领着我们，你要背起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你都背起来。我的祷告的当中，我就感觉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也许也好像姊妹一样，都是面对着这个家庭里面很多的重担，你在照顾一些你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照顾的孩子，你每一天都需要跟这些家人有好多沟通上的困难，你每一天都觉得你自己好像已经无办法再走下去了，当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出来的时候，你都已经累得，我已经说我走不动了，我怎么可以继续背起这个十字架呢？但是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一再的只看到自己的困难，我们就已经忘记了，原来圣经当中一再的、一再的告诉我们，你们要回到神的里面来寻求力量，你们要回到神的 里面来寻求帮助。因为圣经当中已经很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也是我的上帝，是我所依靠的。今天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可能我们好多说自己信主，但是你的心已经走了好远好远，你真的已经远离了上帝，你一直都是用自己的能力去生活的。主啊，我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你光照他们的心，要明白不要靠自己，而是要依靠你。特别是跟家人的关系，我求主光照大家的心，明白婚姻与家庭真正的意义，而不是一直制造不健康的下一代。是的，主，我们再次最后宣告你是我们伟大的主，
伟大创造主，荣耀的父，我敬拜你，哈利路亚，尊贵羔羊的神主啊，请带领我，领我同走十字架道路。
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悦纳我们今天在你里面这些微小的祷告。我们以上这些祷告都放在你的面前，求你垂听我们这些的祷告，是奉我基督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黄家言宋山，您现在收听的是关心在线。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跟嘉言还有宋山一起祷告敬拜。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祷告的，又或者你有什么想分享的，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一的早上9:30到12:00开放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到时候呢，你就打这个热线跟我们互动。另外，如果是想用文字跟我们交流的话呢，你也可以发电邮和短信给我们，电邮地址是关心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前头注明关心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了。
嗯，感谢大家呢也在留言板或者是在第五空间的当中留言，我们继续鼓励大家参与在我们的其中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关心在线下个星期一再与你连上线，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